明天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他那个咒语不熟，我们是开一灯一块做的，一个两个人另外做的，
开着灯呗。
明天早上三点多敲钟，三点四十敲钟还是三点五十敲？
敲
四点钟起来做，四点钟到船堂，我们就做到六点钟，然后吃饭，吃完饭可以睡，不会回笼觉。我们信仰的是回笼觉。哈哈哈哈
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
星二代，
星二代，
好小啊，你挺厚吧？你四的。
欢迎大家捡起揭发，大家打扮不怎么样吧？对，四个女生怎么怎么样？
捡起揭发，那头发怎么那么变性？
静脉通啊，能发光啊！
哎，我要命！我咋不定了？
哪哪都疼。
刘妈，我们
这是啥好板你病？大家
不是长海蔚蓝吗？
嗯，
先答疑，看看大家今天一天坐下来有什么修行问题，跟郭老师聊一聊，然后没有聊的我们再学学老人的长海蔚蓝。大家有没有啥特别想学的，自己想学的也可以啊，不是非得学这个。
王师兄戏演的怎么样啊？啊，非常好啊。我以为你忘了呢。
有没有问题？
今天做的怎么样？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？如果是你做，哎呀妈呀！如果你要是做十二个小时，你不过来聚会也行。做十二个小时，他可能就觉得累啊什么的，他不过来去也行。反正我们尽量的都在，你看到我们就抓住就问就行。然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大家来一趟不容易，有什么平时的一些疑惑呀，听什么缘分有什么疑惑呀，自己修行的方向啊目标啊有什么的，还有修行中这几天打坐有什么问题，咱们先说这个，说完了之后看看大家想学什么再说。这一次没有齐老师的问答，咱们自己呢，咱们屋里头关起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昨天下午做得很痛苦，今天下午做的不痛苦。
那你今天下午做的不痛苦，明天上午又该做的痛苦。
然后
如果不是打七，可能这个现象不明显。如果你打七，你在这想，哎，这一座做的好，我要延续下去，下一座就不行了。没有什么诀窍，只管念咒，并没有诀窍。
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，我老是关注着那个天黑了，然后就觉得应该要来等了。然后我老是想着这件事情，然后越想就越痛苦，因为想着要下座。然后今天的时候我就看到天黑了，我就告诉自己还有很久，还有一个小时，然后就每次想要
下，不是这样太麻烦了，就是只管念咒，咱们大家来做，就是用长时间的这种的做，用咒语跟手印呢，把念经锁到这儿，用这个腿啊都给你锁到这儿，手印给你锁到这儿，就是逼着你只能念咒。你不要用这些的就是想法去鼓励自己，激励自己，没有必要，就是只管念咒，死心塌地只管念咒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是逼着你这样做的。两个小时你不管念咒，打打妄想，觉得还能熬。四个小时八个小时不念咒是熬不过去的，必须要念咒，念咒有可能轻松，念咒有可能一下子过，念咒那就可漫长，根本都熬不下去。你们在禅堂里都不念咒就快熬不下去了。
可以像我元老一进去说，可以换装，可以换手链了。你们又慢点儿，还可以换手链。我是怎么那么快？
实际上是四点钟的时候，我那个没到四点，我转悠，一有其他的事忘了。等到元老板去找你们的时候，已经都快五点了。
应该是过来的。我这个我说换手印，我说应该要换手印。
所以说换手印属于一个那个了，就是你要是能坚持下来是两个七个小时换也没事。
对，我都不建议大家，就你就一口气打下来得了，要不然我们还得惦记还当个事儿。
应该
要不然你们就自己估摸着差不多两个小时你就换。就是多多
就是让他疼到实在不行了、
嗯、
就别换。你这七天不换没有什么，我当时的时候我打的时候那个时候七天我的手又短又硬的，那七天不换那手都肿了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能换，不知道，
嗯，
就也没换，就那样疼下来了，不疼还不入定了，那么多人不好入定，疼的实在不行了，只能念咒，念咒念着念着念入定了，太疼了。你就不敢离开咒，离开一点就疼得要命要死，动都不敢动。这里面
就有
运行不灵
的。董师兄啊，他的主要是他的劲儿啊，他特别的大，他的劲儿特别的大。你妹妹呢？啊，对对，他的劲儿太大了，他这个劲儿大就应该用在加坐上，有能耐他就加呀，他一天做个12个小时。他劲儿大，他要修行，他要利益众生。
3点钟就起来，
好伟大。不，第一个是劲儿大就做，这是第一点。念咒不许停咒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他适合参哪一个？他适合参那个，有一个非常礼貌的一种的参，适合他，也适合其他的。偶尔有一些人，你们自己看，就是那个不思善不思恶，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，他适合这个。不需要你坐上想，千万不要坐上想，偶尔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之前想一下就可以，在你特别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想想这个行吗？
你好谷老师。
嗯，哎，稍等稍等，线下的线上的稍等，你说董娟董岩，你说就是要明心见性，你修心中心法就是要明心见性，第一个有劲儿就加坐，你不加坐你怎么正道，你不正道你怎么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救度众生，好吧。
嗯，
第二个就是什么的，那个特别激动特别热情高涨嗯的时候就想一想那一个，或者你现在在这儿没事干，你每天想一下，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想一下，出去遛弯看到天的时候想一下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呀。
他不要参你就偶尔想一下。这个盛师兄你说吧。
哎呀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名字忘改了，我叫那个炒丹。郭老师我叫炒丹，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我答疑过你，就是现在是刚开始修那个六字明，修六字明了，是从9月28号好像是9月28号开始的，然后从修40分钟左右开始嘛，现在是1个小时左右，就是在这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，手就是有时候那个手印就会手会麻，然后就是念咒的时候是要嘴念还是心里念，有时候念着念着可能我就感觉把那个咒给念糊了，就是那个轰跟最后那个温和跟那个轰念着念着就是糊的
。不是说的那一种的清楚，你这个六字大明咒1分钟是60遍，你按照这个速度，你从你心里过，别担心糊，你就从你心里过，1分钟60遍这个速度，你就从心里面过，不考虑它糊的事儿了。你明明知道是欧玛尼贝贝哄啊，不用考虑糊的事儿，能做1个小时很好，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郭老师，就是这个念咒，就是要在心里念，就是不出声，然后嘴也
不
要动的。
出声也可以，不出声也可以，但是你心里知道你在念，你心里听到了念，是这一个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，郭老师。
没事儿，接着说咱的，行不？你看看董师兄，行不？可以吧？
就是要加。
你不是回去，你现在一时半会儿不回去，你就这样，他是不是打瞌睡了干什么的？怎么样子？你看看，我再看看。啊，平的可以，平的可以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够手指尖冲下，或者是放在腿上，这两个不可以。平的也凑合。坐的时间长了，难免有的时候平。发现了，你要是担心了，你就举起来。对对对，嗯。
光是脚可以不盘
腿。元音老人的原话说的是，就是说的，如果是腿实在疼了，你给它放出去再收回来也可以，有这个原话的。 不考虑这些事儿，你这些事儿尽量的少，就是你结印念咒能够把四个小时给做下来，八个小时给做下来，如果有可能把十二小时做下来就行了。我们不在别的上弄多余的精力，结印持咒做下来，再有精力的话就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。明什么啦？其他的没啥。嗯，你看你像你啊，你说的这个腿的事儿，如果是腿真有事儿，我们就会在罚香的规则里面有。我们在罚香的规则里没有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你说，嗯，
我说我打坐一下挺热的，一下挺热的，
对，
是心看着。
不用管，
就是妄想
说。不是，你就没有必要关注他，没有必要关注他。这些现象，心中心一点也不出奇。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，就像烧开的锅一样。嗯，不，这当然了，不能说是坏事啊。嗯，别管。就有的时候会突然很热，女的还行，有的男师兄受不了要脱衣服什么的，那你只好热也得忍一坐，冷也得忍一坐，冷有的时候还能受得了，那突然热有的时候有的男师兄受不了就要脱衣服啊，散手印啊，没必要。他有的时候会突然像开了锅一样的坐不住的那种，那也要做。
你错了，你傻那个印。
对，你不要有这种怀疑，是念错了或者念少了，这一般来说都是多余的怀疑。当然了，你要知道怎么念。一般的，我是不是念错了？我是不是念少了？这都是多疑的，多余的。就是说，我们这种贪嗔痴慢疑啊，就反映到做的那个什么修行上，它也会有反应。比如说，就突然怀疑自己修的对不对，是不是咒语错了，是不是手印不对啊？我是不是没做够俩小时？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这儿。你要是没有事儿，这种怀疑一般都是你的疑心翻腾起来了，没啥事儿。要担心你就对一下，对一下没事儿就行了。嗯，这个地方的话，祖师没说不可以啊。
然后有那个偶尔会就是把这个腿就是缩一下，然后把手放在
那边。这样这不是好习惯。你们打气打多的人呢，都有这个毛病，不是好习惯。
那个脚是要交叉的，你即使这样，对，不能那样并着。
郭老师，
嗯，
那个剑经是不是需要先正到那个朗月当头？比如说，
我这个。
见性不需要证到什么，见性不是要证到什么，
需要自性实时出现。
不是，这是你的误会。
我记得原心老人讲过，说打坐什么不是打坐，还是什么半年一线，然后到这儿三个月时间有四个线。
嗯，
是不是忘记的？我记得在视频或者是
还是要找原文，你找到原文再说。
不知道师兄们听过明白。
没听
说，有那个你别忘了，忘了哪个地方？
正题启用百科里面，
正题启用百科不会这么说，你再看看查一查。
原教人做这些服务，说念什么？
对，
我
每个人的感觉修行的觉受不一样，他就一直的都没有这种朗月当头的，也不影响见性。有的人呢，他一下子就朗月当头，有。那时候元玉老人在的时候，就有人就是一上座就见光，一上座就见光。他师父都可自豪的跟别人说，
不是见光，不是见光明，
你要见光明，
不是见光明，是自信现前。这自信现前了以后，有人我还是我的感受体验
自信光明。
你那不是自信现前，你那个是一种境界，那种境界现前明明朗朗的。那是一种境界。
自信现前的时候是心空无住。不是需要不需要明明白吗？
你自己的见解也没有关系。
这不是见解，是真实的感受体验。
要我这要我那个什么，你就是要我认为的话，自信从来没有不现前过。
那是理论是这样讲。
那好吧，
不是这样。
啊，那行吧。
那你的理论和实证还是两回事儿。
对，我还说理论是自信实证见解，一切是什么重新变化，确实理论是这样讲，但是我们实证不是这样。
齐老师说过一句话，开始了卷子，你正见着呢，天天都见。
说的很好，比如说，我说现在我能说能听能闻，就是信。但是我说各位师兄有几个敢肯定？
理和是不是不应该冲突？理和是不应该矛盾？怎么
你万一是你挣不到就否认别人，这是基本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是那个都是的话，那打你一下也是啊。
那么
他会他
也是
啊，对，那就这样挨打，别人打。
是你们挨打有啥关系吗？
就修了半天了，就修成挨打了吗？
我也是那个，记得是反正原因是，如果类似的话，我没顾上原因。
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你有你的见解，没事儿。你要是有问题就讨论，你这个见解我肯定跟你的见解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你有你的见解，我也无所谓。
因为自先先前那时候嘛，以为好多了，我还是我说的来着，不需要关照。
吹牛！
你说我们
吹牛，
就是不
吹牛，
就是不需要关照。这
你说的是境界，你说的是境界。
对，是真实体验。你要说这境界，那也对。
不管是什么境界，关键是知见转变。你知见不转变，你有什么境界没有用。你那个光明明的、明明朗朗的、什么什么的这些的，有的是。你随便做做什么功夫，都有这样的情况的。这个情况不奇怪。我们没有做过功夫的，觉得多稀罕，这没啥。
说不是光明啊？
你说是明明朗朗的。
我是心境，
心境，但是自信是不生不灭，是不增不减，是不来不去。你忘了吗？
对啊，是一尘不染，是不动不摇，这我也说了。
那怎么叫现前呢？怎么叫现前呢？怎么叫不现前呢？
我的感受，真实体验就是，哎，确实。
你的真实体验会不会是你的受音呢？
受音。
受音就是你见到东西了，你觉得是真的，这是色音。你有感受了，你以为这个感受是真的，这叫受音。
你
体验。
对，是体验。
啊，对。这个体验算不算受阴啊？受孕，五蕴里面的受孕。
就是你刚才说细致一点，我怎么没看清？
他不是的，他就是要抓一个了了分明，就是那个，他是要抓那个，
就是抓到一个境界，认为这个是不确定的人下结论。我觉得，
哎呀，我起，
好吧，好吧，你提醒一下我。
我不知道为啥他要说境界，他这不是境界。
所谓的境界就是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它不是持续的，它不是保持的，
不是一直有，
那就是境界。
坐上的还是坐下的？
坐下的。
是偶尔有吗？
没什么，是我说的是心，怎么大家都说光明，什么境界跟一点不关系。
你那个境界并不重要，但是关键是那个境界的你的知见转变了，这个最重要，并不是那个境界要一直的那样保持那种境界，那种境界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，你现在根本都没办法让那种境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现在根本连这个都做不到。
我肯定做不到。
对呀。
所以我问嘛，是不是需要？
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从另外的一方面考虑，那是给了你机会啊，那个时候很容易转变你的知见，但是你没转变呀。你觉得那个境界好，哎，麻烦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啊。我觉得你这个是属于滑过去了。
为什么转变？我应该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任取见心了，为什么要转变？
你那个时候的话，你怎么任取？
怎么任取？
对，我就问那个时候里面你怎么任取？
我怎么那里？不动不摇的。
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有这个这不动不摇吗？有动摇吗？有不动不摇吗？那个时候有吗？容得下这些吗？
那我怎么表达？
你需要表达什么呀你？那个时候容得下表达吗？需要表达吗？
我不管
你的知见啊，知见啊，这知见上的。佛法那是有问题了，咱就要表达一下。没有问题了，你要表达。
那肯定是认识吧。当时你肯定是认识，
觉得
这
个
是
自信心强。
你别替他下结论。
你现在不是赶都赶，你明显是抓都抓不住，追都追不上，你还赶都赶不跑呢。你就是错过了，你就是错过了，还是说
两三个星期怎么可能错过呀？
那个时候啊，就没有东西，应该呀，原来这么轻松的，原来这里根本都没有什么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其实认取啊，有什么东西需要你认取吗？要是在那个地方你砍，哎呀，这根本都不需要认取。你要是敢这么站出来说一句话，算你有几分钟。没事儿，你还修行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你就是把认取这个事儿放下，然后呢，应该再继续的做。如果我是这么认为，就是这样的。
不需要把这个让这个病情实时现前。
你有能力，你让他实时现前呀。
那我那个禅宗观不是有人做功夫做到什么朗月当头吗？
嗯嗯嗯，
我讲的先装的暖月灯头，然后把它。
你那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。我们新中心的，你不要说禅宗的朗月当头是怎么回事了，就是我们新中心的，就是是这样的。你只要是多做，那种时候是会出现的，那种时候还会比较多的出现。就是说的是，不是说比较多吧，就是比较多和极少，它两个并没有区别。只要有一次出现，你从这个地方上你抓住机会了，你抓住机会什么？抓住机会破相了，抓住机会离相了，离了清净相，离了见性的相，离了凡圣的相。那个时候起个假名叫认取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认取的，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说要说到佛法一切现成啊？为什么明心略对明心见性一开口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啊？老人并不是一直在用认取这个词儿，但是我们能听得懂，我们就老是说这个认取不认取。
用过一法勤来
啊？不，老人还说过回光返照啊，对吧？
也说过心领神会。
令人一绝呀！
令人神会的意思就是不是你抓的，那个时候能抓什么呀？到底有东西抓没有啊？你再想想啊！
我不用想了，那个时候都是现想，我还需要想什么想？
哎呀，
这个
你现前的还是明朗，还是一种明朗。没事没事，挺好挺好，随喜再看。句号。
难道不是明朗？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？光明扯一块儿，
我没有，不是光明，我知道不是光明，不是光明，你说的不是亮光，不是亮光，随喜赞叹，但是我不认为是见性。
所以我说是不是，是不是扫掉这些东西才算见性啊？还是
你看是这个意思？
哎，月说词相见，对，是不是再扫掉，把这些东西再扫掉才算见性？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对，没有东西，当时的时候有东西吗？掉线吗？
没有东西，但是心境就在那。
哎呀，那是你后来的总结呀、啊。
那不是总结，那两三个星期都是这种。
啊，那两三个星期的时候就没有说，哎，我的心境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但是你后面的还是你后面的总结，我的心境是这样，不重要，是这样，不是重要，当时根本都起不了什么作用。
你说那两三个星期哪有钱和富啊？那足足都是心空无处的状态。
那你现在非要说你是这样的，你是现钱不现钱的，你当时的时候对现钱不现钱根本都不会去抓取，没有什么抓取不抓取，
应该先认取再扫掉，这才能
不，我认取的同时就是扫掉，扫掉的同时就是认取。你要不然看一看古禅宗的那些的，你要是真的认取了再扫掉，你说有一个扫掉那个时候还不见性呢，得扫掉了以后，扫掉了以后那个时候赤裸裸的现钱，那还那是要那么说呢，不是要扫掉，扫掉是一种知见，就是说它有一种就是灵知的一种知见，那就扫掉，这时候你就让它扫掉了，你说你把它扫掉它就马上开悟了吗？并不是，它还要再用功一段时间，把心里头要的东西给它荡除干净，荡除干净，荡除干净，再荡除干净，荡除的实在是没有不能再干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哎，原来这本来这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是这样的，根本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余地，这个地方说什么凡，说什么圣啊，后面呢离开了那个时候以后，妄想执着又来了，妄想执着又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想着哎，这个我当时那个时候才是，我现在不是，其实啊这种是你的妄想执着，你别在意这个妄想执着，这个妄想执着是习气，
我知道，
我的意思是你要认取这个地方的话，是你的知见，是你的妄想执着。
我感觉他讲的那个境界情况和那个小峰老师讲过的那个有点相似
啊。那我不清楚，不清楚他的什么情况。
两三个星期，
不管是不是两三个星期，这个事儿的话，如果知见没有变，那就只能让它过去。
三个星期那不还是有生有灭吗？那不是一直，但是坚信是一直都在不生不灭呀。
那你说的是理论？
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理论啊？
严重问他说的是不是理论？
不是，我说的是理论，都是书上的，但是我就是认了，我就是懂了。
你是到世上，到世上的时候，你不起什么用啊？是不是你那时候你说理论一点用没？啊，所以说我说这个自心见解叫做思常念，应该是很重要的时间的，我还是我
之前的应该怎么样叫有用啊？你说的这个真的，我觉得那些禅师啊就很不像话。你就像严冬，那怎么他那个身体不好了，他还叫疼啊疼啊？你看看这没有功夫啊，这生死先前的没有用啊，这个严冬啊，
应该疼也不是
啊，
疼也不
是。那但是严冬就说疼，你看看他是不是没有功夫啊？ 他这不是把见性当成理论了？
不是，见性和这个他疼不疼，他都是见性，他和疼没关系啊。
啊，那他就是和生和死有没有关系呢？
没有关系
啊。那你要咋的？
他疼的，他疼他的，他死他的
啊。那你要咋的？
他减个性
啊。你要咋的？你要咋的？你还哪一点不甘心啊？你还哪点不甘心啊？
自信是你令他一下，他才现钱吗？
自信不，我不需要我令啊。
那你那你怎么要总是希望要令他实施？怎么能令他实施现钱？你在这纠结啥呢？需要你令一下他才现钱吗？
是我厉害。自信实施现钱的时候，还是我说的。
你
是别找
你
见性，现在
你
没见性。
我不需要
你。我听了半天，我就觉得你好像令一下他才现钱，你要不令他就不现钱了。
哎，我想起来，那个齐老师这么说，你自行现钱，凛然还是凛然得老人
钱。你现在
凛然已经老人现钱，齐老师说过这不是见性。
他们做功夫。
那你好，别听人，很有功夫，厉害厉害厉害。
我只是做功，是不是需要就是做到第二种叫知识现钱？
你
第四个，第三步才是。
你现在没法让他现钱呀。
对呀、啊，我没办法。我问的是需不需要做功夫？
需要。你现在让他现钱吗？你咋需要啊？你咋
办？我没办法呀。我说需要，比如打坐，还有这些用笨功夫去关照的方法，把他现，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他现钱。
他还是要通过一个什么方法，然后才能现钱。你要不通过某种方法，
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老老实实的，就是结印持咒，行起谢绝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开悟，就是这样，并不是说老老实实的持咒，行起谢绝，中间有一个过程，就是先有一个东西现钱，然后再开悟，不是的，不是说中间那个点是必经点，从起点到终点，中间不是有哪个必经点？
就说一二三步骤。
哎，对
对
对，没有那个必经点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要不然它就不是佛法了，绝对没有。那不是要有一个条件的吗？没有。
禅宗还有一个路途机加舍呢、
啊，
那按你的思路，那这句话就是错的呀。
我没问
题。还是造作，你还是有造作。
喜欢那个东西，喜欢那个都可以理解。
喜欢那个。
不过我当时的时候，老师一句话，我就觉得挺合我的意。当然了，自己有的时候还是难免要那种的东西。老师说的是，这是生灭法，我们要的是不生不灭，就放下了。啊，
那别的一种说法，这个自性本来就是实质现前，它是因为我们的习气，然后遮盖了这个自性的光明，所以我们要试着归于自性。但是自性呢也摆脱，所以呢，空灵。
你现在就在住在自信了，你不住你怎么说出来这么多道理的呀？你是多少座了？你是多少座了？
114。
老人的书是看了还是没看？
没有，还没得。
可以看那个问答集前106问，那个是还是要看的，那个是元音老人自己选的，就是元音老人的。有一本元音老人文集，就是大家把这个稿子改了之后，老人是有看过的。然后当时要出版的时候，赵普老说：“哎呀，这书太好了，就改个名吧，别叫这名字，叫啥？叫《佛法纠正精要丛书》。”其中有一部就是《问答集》，那个《问答集》的后面写的很清楚，就前面的是老人选的那些学人的问答选出来的前106个问答，那是修行中应该看到的，应该就是普遍的问题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心经觉引啊，这两个你可以看一下，还有那一本杂文的那一本书，那本如果嫌多的话，你就看心经觉引跟这个，你至少先看看，然后你再那个什么，然后你再就是你的自己的总结要跟祖师的对一对。另外一个过了百座可以看一下那个正题启用百则，
是这本
《
六
种
中心密正题启用拓》，就我刚才拿过来的。
你要对一对，是对一对，因为你自己的那些道理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一会儿一个，你还是要对一对，对一对的就给它放下了。
这个要打完百座再。
这样说，见性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。
不是见性没有一个，见性没有一个必经的阶段，见性唯一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你好好的行起谢绝的用功。见性前面的必经的阶段就是没有理解。
就是对于个体而言。只有两种状
一个就是没有线性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
一个快要线性。
快要线性的状态，快要线性的状态。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你就只管做吧。就是心中心的这个法，原来的时候老人都给打过保票，你修心中心法肯定能开悟的，别担心。嗯，你要是现在非要加条件，就是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就要加就加这个条件，就是不求于果。其实见性这个事儿不难，主要是我们设置了种种的，我们的设置了多余的障碍，我们对于修行目的的一种误会，我们自己设置的。其实见性这个事儿是最直接最直接的了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不也是性吗？他没有另外的东西见，从来都没有另外的东西见，但是不肯啃。
啊，这个第89好像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，他说的那个意思差不多。
没有见到本来面目的时候含糊不得，非彻底认清不可，正见到本来的时候犹豫不得，切勿疑而不敢承当，既见本来后忘记不得，时刻提思，必其染日消，力见充足，打成一片雨。这是这个，你再看前后的，你再看前后的，还有啊，这个后面说的，这个
打成一片雨，
打成一片，就是没有那个对立，没有那个矛盾的打成一片，也可以这样吧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你要是非常打成一片，不打成一片也没有，跟他说的不一样，跟他说的不一样。没见本来面目时，含糊不得，非彻底认清不可。认清啥呀？认清啥呀？你要是肯在这个地方的话，能够脱落掉其他的这些东西，那就叫认清了。其实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认清。
直接说，别在底下嘀咕嘀咕啥，放心大胆说。
谁看呢？
哪里不懂？
他看的。
说什么叫请一请，那个师父回答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
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呀，大死置之于后死地而后生啊，你得先死得透你才能活得了啊。你咋样叫死得透啊？元音老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这样噎死你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这个说法啊都太拖泥带水了，那就是一种意境，让你听到这儿可难受可难受的，没有什么可把牢，你想把牢一头撞到墙上了，门想进门结果一头撞到墙上，撞出一个大包。哎，
有什么不什么，然后回答三世诸佛也不
识，
还会吗？
不什么，
你要懂了就麻烦了。
我们都懂得可多了，所以呀、啊、你需要转一下学佛，是应该不是用劲儿，去掉那个用劲儿，对你来说去掉那个用劲儿，其实你也越来越用不上劲儿，你还觉得自己修行不好了。没有，不是，应该越来越用不上劲儿，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用劲儿。
那个就是前列里面后列未生，就中间99，然后那可能才是真心。就是说换思维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做善，我们里面有前面的思维，里面后面是我们就是心念文咒语，那个中间是不是我们真心？
不是，不光是那个地方的，这没有一个在我们真心之外。老人这么说，是让我们知道真心不是神通，真心不是另外出一个东西，真心这个东西可平常，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不要对真心产生误会。实际上的话，你在这个地方你就认这个了， 那你都不能起念了，一起念真心不就没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，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无所依托，无所依托，但是它也没有断灭。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它也不断灭。从这个角度去让你解除一些误会，但是不是说的前念未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能见性。别认为这就是见性，这是一种方面的指示，可以消除你的一些误会。但是你说了这句话，人家说哦，这是性，这就是见性了，绝不是。他这个地方，他这是性，这是他起的妄想。
那这是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吗？
不是修正的过程，这个是修正过程之前的事儿。老人会这样说，让我们知道这个路途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上它并不是就像说的是光明吗？不是光明，不是说你这个是光明啊，也不是什么什么东西，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很平常啊，就让你对这个哎大概的知道。但实际上的话，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上要是认了，你在这地方认了，你就后面一起念不就不行了吗？ 不是的，这是一种方便，这是一种方便，可以去除掉我们的一些错误之见。如果能在这认，或者大概率的有人在这认，那我们根本都不需要修心中心了。但实际上老人是说过的，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不需要修心中心就直接认取了，没有见过，就是不需要修心，他自己人自己自认为自己认取了，但是不修心中心就开悟了，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开悟了，老人说他没见过。所以我觉得你就不要想着在这个地方抓到一个什么东西叫见性，不要这么想。这个地方是让你知道见性这个东西是不，就是说是赤裸裸的，它不是任何东西所能够涵括的，或者是跟什么东西是一对一的对等啊，不是那样的。
内观照是那个就见性以后的事吗？
不是，观照绝不是见性以后的事儿。见性以前和见性以后观照都是一样的观照，只是说见性以后它轻松了、啊。见性以前的时候就是特别的费劲儿啊，因为他还不知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他做的都是人做的事儿，他前头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人，他总觉得他在努力的往人上去够，他还是个小狗小猫，他想学个人，他觉得很累。那见性以后就是他本来是个人，做这些是应该的，观照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见性后没有负担。
举个例子，
举个例子，那你就是什么叫观照？老师不是说过吗？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现，理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还有本来是佛观，观什么照？这三个都叫观照，三个都叫观照。
能不能具体用个示例，生活中的例子来？
你说说你的。
不说意思，你现在这么说就是多事儿。你现在是就是要把观照明确成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好抓住它，好去用它，你这就是多事儿。观照就是说你的妄想不管怎么弄，你把你的妄想消停掉，这就是观照，能这样就是观照，不是在咱们在这研究它。你要是死抱着这个你拿过去走了，那就不对了、
哎、
观照就是你想衣服什么把这个衣服的打掉，你想抓什么把这个打掉。不，别让我去举例子，我们经常说这是坑，我昨天来说这是坑了，我先问他什么是观照，他说放下，我说好吧，我就知道了。他所谓的放下实际上他大部分时候是提起的，根本都不是放下。
对啊，见性的时候放下，提起就是放下，放下也是放下。不是我说他自己现前干什么，但他平时就是蠢办法，什么只有放下让提起。所以说我说要自己现前是一个努力非常轻松的方式，然后观照。所以我说需不需要要
用钱？不用。
听一下那个郭老师和我们袁老师听佛法的因缘，还有一个开智慧的过程，希望我们有所启发。
我们每个人跟佛法都有因缘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，能走到佛法这里来，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无量劫来的一些因缘。我们也没有什么特，我本人没有什么特殊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点的话，如果说修行的路有什么启发，就是我们都是那种的很着相啊，很蠢啊，很傻呀、啊、什么的，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。不是说的意思是暗示现在这样，就是说我的情况可能比你们更糟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参考性，也现在也就是个普通人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的话，如果你要是说具体的情况，比如说你碰到什么，我可能会回忆一下，哎，当初我那个时候，你看刚才我就说过，我当时的时候去打气的时候我就手特别疼，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二印就是可以做俩小时的，就做四个小时，最后做的手肿的都握不住了，我都可发愁，我说这可咋办呢，这都做不下去了，疼的呀，真的是不敢离开。之后我这不是说了吗，你有具体的情况我偶尔也能说一说，但是这个也不代表什么，因为也有祖师的，我们看祖师的就行，你别把我们当成啥，我们就是普通人。
对，
你肯不肯做普通人呀？
能做
好
普通人也
我觉得做普通人就挺好的，那不普通不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吗？别说跟别人不一样了，跟别人一样不一样，就跟别人一样，他的事儿多的他都白纸不过来，干嘛要跟别人不一样啊？不是这个，就不说这个了。我的意思是你别把我们想的多稀奇，我们也没啥稀奇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齐老师到我们那儿去，到我家去喝茶，那是以前在我家聚会嘛，然后我们那个师兄就说。齐老师喝的茶肯定跟你们喝茶不一样，老师喝茶跟咱们喝茶就不一样，可好玩了。你修了这么长时间的坐，你修出来什么不普通了吗？如果是没有修出来不普通，难道你修错了吗？所以说你修的没有错，你就是知见要调整调整。对你来说为什么越修越普通了？为什么越修越修不出来什么了？ 难道是你修错了吗？不会，这是佛的法门，咋可能是你修错了？你就再调整一下知见。正确的知见就是不要那个成就，没有什么成就，要什么成就啊？你原来失败什么了？都是因缘所生嘛，谈得上什么呀？你要你还要找一个什么呀？这是根据你的情况，我摸索着说的，不一定合适啊。喝茶。
啊啊啊！
就是有一个目标之间是
不是的，老人说的这个，就是因为老人讲的禅宗的东西也比较多，老人也说过以禅为体。那么从禅宗的角度来说，他有一个叫起于情，人家就问他，老人马上就说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是说的心中心要一直移，心中心整体的他还是放下。什么叫做放下呢？心中心的这个放下就是你即便起了一个疑，过一会儿的又没了。因为我们坐上要持咒的，你这个移不了几天，你最多也移不了几天，你就放下了。要是禅宗公案有看不懂的，你所谓的移的可难受，你也会放下。放下了过一段时间再看看，哎，有可能就哎还有一点心领神会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老人形容禅宗的修行方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我们不用起疑情，我们不用故意的另外起一个疑情，但是你真正的往明心见性这个路上走的话，一般来说都要经历这个阶段，就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也没有什么烦恼，世间上的事儿也都没啥，别人看着你都好好的，但是你的心还是不安的，你自己知道。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该咋努力，左努力也别扭，右努力也别扭。这个时候其实我认为这明心见性就快了。在修心中心迁坐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就是想修，有的时候就不想修。你既然立下了这个既定的目标，想修不想修你就得修，你要是不想修的时候就不想修的去做，既然确定下来了就做。还有你可能误会了那个想修，那个就这么说吧，我们为什么修？我们是为了大修些大自在，我们为了三界任恒年，我们修咋不行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佛法就是大修些地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干嘛多个事儿？我们是要做伟人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要解脱，要离开这些烦恼，烦死了。中间多少有一些进进退退的，自己需要自己克服它。但是如果把佛法想得太神圣的那个高啊什么的，有的时候会畏惧它。佛法肯定是要为我们服务的，能在我们身上起用，你修了不会后悔的。就这样去实实在在的去这样去修，别把佛法想得太高，最后因为畏惧而不修，没有必要。
这个他是问的什么？
这个我不了解情况。越修越没啥感觉了，越修越没啥感觉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。问题是你想要什么感觉？他误会了明心见性，他认为明心见性是个感觉。
有人问齐老师吗？齐老师，修行修这么久有什么变化？说，齐老师说。我老了，七月份那个在北京，在看了个回答，
可以，这回答可以，
把那人给气的呀，还不甘心。那赵州丢的更惨，赵州老到啥程度？那赵王、燕王去见他，他连下禅床他都下不了了，你看，无力下禅床。哎呀，这修行一辈子修成这样，咋这么糟糕呢？人家还叫他赵州古佛，是他修的不对还是咱修的不对啊？古时候那些修行人是不是功夫比较好，所以有轻功，要和古人学习吗？看一下真正的古大德的修行的，去看一看，看一看五灯会员。这个不过要看古人的修行啊，也有两本不同的书，一本叫《高僧传》，哎妈呀，你一看那里头确实有轻功的，一看那就是高山仰止的，好多神机啊，《高僧传》是这样。但是你要看另外一本呢，就像是五灯会员啊，就是莲灯会要啊，就像这一类的那个祖堂集啊、指月录啊、古尊学语录啊，就看这些东西，那就是说的就可普通了、啊，不光普通，有的人还可倒霉呢。那怎么能学了佛还倒霉了？那就是啊，那都遭遇的那些事儿，那也都是啥事儿都有。所以看你看哪一本了。但是五灯会员的这一个，他就是他记录的就是自古以来的明心见性的人，他是怎么样从小是啥样的，然后后来怎么去开始学佛的，然后后来又怎么样为什么要走到禅宗里头要来明心见性的，然后怎么开悟的，开悟了之后都干了什么，最后怎么死的。 五灯会员上的对于禅师的介绍基本上就是这些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看看那个那个就是基本上都神级比较少，神级比较少。就这么说吧，五家宗派那些古禅师，五家宗派里面那几个最有名的那几个禅师还都是可利落的，那禅师还真的就没有神级。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赵州啊、林济啊，你就找不出来。经过我对数据的研究，我就放心了。就是很平常，像开始修的时候有各种圣景啊、感应啊，现在就给吃饭喝茶一样，有时还不想打坐了，硬着头。你不想打坐，你想干啥？先做还是要做的。老师好，内心的煎熬痛苦好难受。那你修行吧，修行啊，念六字大明咒，现在就念。要不肯念不肯修，就说明你内心的煎熬痛苦还不够，再来点，来得更猛烈点吧。撞了南墙直转头啊，不知道说的啥了，说到哪去。
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，还需要学点啥不？
切金是捡什么？
正切金就是我们一群学佛的人，但是有很多的知见啊，是外道的知见。这些外道的知见给他弄清楚，给他就是认识清楚，避免这些外道的知见，学的是这些。大会从各个方面去问，从各个方面去问，那个当然了，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楞伽经说的是那个就是108个问，佛是108个回答。佛的回答的意思就是你打这些妄想干啥？但是大家还是不甘心，还是要问。后面佛有慢慢慢慢的回答。慢慢，比如说吧，举个例子吧，这个大会就说了，说你看看，有的人说是上帝造出来了这一切，那佛说的是十二因缘产生了这一切，那你不是也是有个东西产生了吗？那他说上帝也生出来了这一切，那不是你们两个说的还是同一类的东西吗？那你两个是不是也就是说的，那他说上帝有没有道理啊？他要是有道理，那不是这同一时期又出现了两个佛，但是你又说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佛呀？你看看这问的问题都可尖锐，你不是说有十二因缘吗？那他也说上帝创造了，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。修行有几种啊，因缘是怎么回事啊？他问的问题后面有分四十门，有分四十门，四十门就是把这些问题又详细的又说过。楞严和楞伽是两部经，哎，对对对，楞伽经那个学习的那个也可以，楞伽经的学习主要是刚才袁老师啊就在说呢，我本来的计划是学楞伽，为什么呢？就这个暑假呀，我们一块儿就是打气啊也好，我就发现有的人你说的太猛吧，对他来说他接受不了，就好多的，所以我就想着缓和缓和学点佛经吧。但是袁荣说的是，袁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。就是这个还是不过瘾，还是来一点就是能够切中我们实修的，切中我们直接直指心性的，切中我们实证的这一块的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要看自己的情况。那个楞伽本身的那个讲解你们看也可以的，也可以就是翻着看，去看看他断断续续的看也没关系，因为他每一次这个问题问完了他又起了个头又问了一个新问题。就是这样的，每一个问题佛就给他打掉，佛都给他打掉，佛都给他打掉，就是每一个问题佛都通过详细的解释最后告诉他还是别打妄想了，离开这些东西。所谓的自觉圣智是离开一切量的，量啊就是我们的比较啊，我们说有限量比量非量，这个自觉圣智就是究竟的这个东西的究竟的根本智慧，这里离开了这些量，不在这些里，别打这些妄想了。哎，就是最后都能够归到这儿，都能归到这儿，不打这些妄想了，哎，后面就好办了。就是楞伽经反反复复的是这个，主要是楞伽经的语言。我们用的是四卷本的楞伽，四卷本的楞伽是南北朝时候的那个译师求那跋陀罗译的，他译的那个字儿就比较古奥，一个字儿就有一个字儿的含义，不像我们现在说的是提起，这是等于一个意思。他那个提是提，起是起，你要仔细的去看，你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。所以说他那个意思的连贯性需要解释一下，但是我们的经文都有解释，我们的译文你看那个也可以的，你要是想讲那个也可以，都可以根据大家。楞严经呢，楞严经是从就是遇到了事儿，哎，就像他说的，我知道是知道啊，我遇到事儿了我怎么办呢，就是阿难就遇到事儿了，阿难遇到事儿了咋办呢，这时候想起来自己不行啊， 这个什么的，虽然是跟着佛这么长时间，一遇到事儿这不行，看样子学这些理论记这些理论没有用啊，所以说我就定力不行啊，我要楞严大定啊。那佛说你别着急别着急，你就是说的是我们是亲戚，咱们两个是亲戚，你怕啥呢？你告诉我你为啥学佛，你为啥出家呀？他说我眼睛看着你，我心里知道是清净的。我说哎，那你的眼睛看到我，你这心里知道你的心在哪儿啊？哎，从这个地方上入的。他本来是遇事儿不行，但是佛怎么给他说你的心在哪儿啊？所以说啊，明心见性是核心之核心啊，你不明心见性，你后面说什么呢？你什么除习气什么的，说说那就是压，那哪是除啊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犯了。这就是气出正心，实凡显见了。每个经有每个经的特点，但是佛经呢，就像我们这些大乘经典的，一定是都归到究竟了义这儿。它从不同的地方引发切入，就像我们学佛的因缘各有不同一样，但是最后的归宿的切入点是一致的。法华经，法华经有好多的那个故事，我有印象。法华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那个唯有一真实，余二皆非真。最核心的是这一个。妙法莲花经，哎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妙法莲花经的，犹如这个莲花不着水，犹如日月不住空。
华严经，
华严经的，对对对，华严经，那就不是妙法莲花经。网上啥问题？
见性没见性能关照吗？
你这说的啥话呀？我这个天哪！你就是要修心中心法，必须要关照。是从哪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误会呢？这种误会就是说的是见性以后才能关照，哪传出来的这种误会呀？
那是因为元老人有句话说
啊，
见性以后，见性以后才真修。
啊、那是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让你说你必须要见性，你扯什么呀？就必须得见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见性，你扯什么？光在那卖那个修修这修那的，你不见性不行。但是他不会说见性以后才是关照，这个老人没说过。在我印象里面是
见性以后，好像有说了说见性以后的关照才是真关照，之前都是蒙相骗。我记得
没有没有是这样说的，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，这才是真关照，这才是真关照，是这样的。本来是佛见观什么照，这才是真观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把观照扫荡了，全都扫荡了。有的人就认为，哎，这就不关心了，这就是流浪了，啊，你就这样就去玩去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不是的，这不是的，这是扫荡。你敢于这么扫荡，这才是真正的观照。你对于佛经的这个喜好啊、爱好啊什么挺好的，但是你现在还是应该看元一老人的，因为元一老人的。他把那个佛经啊换成了我们能够懂的语言，结合我们的时代背景，结合我们的修行来说，所以我认为你看元一老人的，就是说你看佛经啊更实用，而且佛经上的东西你也不会就是特别不懂，就像法华经一类的也不会特别不懂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咱们可以随时交流，你拍照片给我也行。对于修心中心的人来说，看懂大乘经典是很正常的，应该不仅仅看懂大乘经典，不仅仅是这样，不要，我们经常警醒的是不要看懂大乘经典就自以为足了，自以为是了，自以为见性了，不要这样，我们经常说的是这个见性以后才有力量。
直着就要教太
少，你应该只管念咒。
嗯，三姐啊必须要教什么嘛，
只管念咒，我不跟你谈这个，你耽误我时间，我还不如喝点茶呢，好吧。
我觉得这么做虽然说不用管腿，但是这个思想就做上来，我觉得还是全身疼痛还是影响
的。
我就想着，我们可以不念些什么事情，保证身心啊平衡一点。
多走路，
多走路，
不走路可以解决的问题吗？
不是解决，你就别想着解决它，你多走路可以缓解。多走路可以缓，你要是想解决，你就在这做。你做完了第一个期，第二个期，它就自然的就好了。
还是时间累积的
问题啊，对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因为我们打气打了这么多年了。
碰到顶它就自然好。
这没意思，这样没意思，就是我要把这个痛解决掉，没有意思。就是痛你能缓解就缓解，缓解不了的你尽量的忽视它。还是要用在明心见性这儿。
就是我们打气的话，就是说中午的两小时，就是说可以休息的话，事实上我们去多走，就这样的往里走。
有一个方面是这个意思，也不全是，防止你睡着的。不要在意这些，在意这些的话，第一个星期就觉得疼，第二个星期不疼了就开始困了，第三个星期不困了就开始打妄想了，第四个星期好不容易得点进病了，哎呀，那病紧就来了呀，在那病紧里陶醉了。那老人一看，算了，别打了，就是只能打四个期啊。就是别理会这些，直奔见性，一直都不理会，到底见什么明什么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快。
那有条件的，打一个月是最好
的。那为什么只能最多打一个月呀、啊？所以说，并不在于打的长短，还是在于你的心啊，就是那些东西不重要的，别把心关注在那儿。
所以说不见
行，对，要是按照那样的话，那只有最后才可以见行，那不是的，他就是第一，就一个礼拜有消息的也有的是，所谓有消息的，哎呀，这都是骂人的话，真的是骂人的话，那说，哎呀，我自得什么消息不消息的，那样的，不上这些当了，你就差一点点。就差一点，差哪一点点啊？哎呀，这根本都不需要这消息了，就差这一点，就是认知的转变。前面的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，就是好坏消息都没有，就差对这个好坏消息都没有的这个没有给他认去了。再也不需要消息了，要个啥消息啊？就这种的就是那个，我不认消息，你也别拿什么消息来帮我，来骗我，来忽悠我，你忽悠不了我。这就叫从此以后不受天下老和尚舌头瞒。你们不要跟我说那些圣景什么的，拿那些骗我，胡扯扯淡。
你这个腿疼咋就不希望了呀？我说你这个腿疼怎么就不希望了呀？
疼吧，疼就忍一忍。很快就过去了，再混三天就结束了。
这打针的时候就膝盖关节疼，就不打了就是疼了，奇怪。
不打了你心疼，好吧？打吧。
膝关节疼。
你不想打，你想干啥？就要去掉你这个想，凭啥要你想？大家一块做，就互相。
思考想半天，像我还和别人和一个同修说起来，他说主要是不能记住。我觉得这个话就是你说不理解吧，好像理解，说哎，这个特别说这
哎，你告诉我哪个是对的，
就那五条，我就没看着。我
你给我说起来，你现在记起来哪一条是对的？
什么吸下狂吸。
好，你现在就吸。
那我看着我在想，
现在吸，听话啊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老人的话。
你
咋
不
吸
啊？
吸不下来，
吸不下来。
不愿意吸，不是你吸不吸？
对，
不能气入现在这个支箭。不对，
你没有听老人的，你在这，要不然你再说一条。你要肯去啊，你要肯听啊，你不肯听啊，让你吸，你在这老是想着气入不气入，你何不吸呢？
告诉你，切记用力，切记用力，你非得用使劲儿，还用力过猛。
其实你这是打妄想，你这样的话南辕北辙，你这样是不可能开悟的，用力的方向不对。
你说我还想着，哎呀，这几天没有好好关照，哎呀，
不，
对，这个可不是关照呀，
话是这样说，道理好讲，
关照不是一个东西，让你去总结，让你去提着它，有什么妄想了，把它打下来，这叫关照。
这弦儿绷得太紧，
想到底是好还是
不是？它就是有为，它就是积累啊。
妄想到底是好，
妄想。
就是念头，妄想等于念头吗？
啊，念头，念头没有什么好不好。
那妄想，
一般来说啊，我们说的妄想是指的你那个错误的知见，那叫妄想，错误的想法啊。
哦，它不等于念头是吧？
对。
哦，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好念头确实可以成就一些事情啊。
您老修心中心成就什么了？又回来了。
我是说世俗上的事情
啊，世俗上的事儿那没关系，那说的是贪嗔痴慢疑嘛，贪嗔痴慢疑在关照嘛，不贪嗔痴慢疑不关照。不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关照也放一边嘛，不是让你断念的。
我觉得妄想和念头，感觉两个概念会不相。
哎呀，不用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想着去概念，你要想着去概念，这就头上安头了。你有不好的，你就别去不好，这就行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，无念是念念不停留，就是心中心也提无念，心中心的无念是念念不停留。也就是心中心的没事儿，我们再说的粗一点，心中心的没事儿，不是说的让你不去做事，是你的事别在你心上留，这就是没事儿。
那心中心的关照等于那个禅宗提到的那个觉察。
禅宗哪个地方提到觉察了？
觉知。
觉知是哪里提的？我在禅宗上你肯定没不大有我的福气，你找出来是哪个祖师说的？现代禅师，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现代禅师。古时候啊，古时候的到宋朝，
转变，
那不是此五家七派，禅宗是五家七派，正法演藏，涅槃妙心，不立文字，嗯，五家七派的时候没有这些，而且到宋朝的时候，由于要参话头，要在那儿就是静坐这个事儿的话，好多的那个禅师都在骂呀，说他弄不好就成莫照邪禅了，你有个照在。你有个坐静坐在，弄不好就成了莫照邪禅了，就是在那静坐着啥都不想。这个地方当时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就是反对这个。所以你说的觉照觉知觉察不是就是这是至少吧，至少不是禅宗的五家七派的祖师说的。五家七派。临济啊，维养啊，或者是六祖慧能啊，嗯。
你觉得也讲过吧。
嗯。那你是八万四千法门都应该警觉吗？我现在的想法又变了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再举举禅宗的大旗，能知道这些是咋回事就弄那个禅海时针的新禅海时针继续搞下去，那个是很通俗的一些就是最基本的禅宗的东西。
那是无门关，
无门关太早了，我都觉得以禅为体，就是禅宗这个地方是单刀直入，就说是见性的事儿了。
我们学那个禅宗公案从哪入手啊？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接触过这个。
圆寂老人的《禅海微澜》和《碧岩录》，圆寂老人讲解的那个《碧岩录》讲的特好玩，有那个录音也有文字，两个都非常的精彩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那个《禅海微澜》，《禅海微澜》也是老人写的呀，那个也很好。本来我们今天是想学习的。
看这些禅宗公案是。
然后其次啊，还有一个比较好入手的就是赵州语录。赵州语录有一个你可能能够懂，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。赵州说吃茶去，你可能对这个不会太迷糊，就是你对这个有一丁点的心领神会，应该有一点吧，不至于这个都听着都可不舒服，可别扭，不至于吧？
你就是。
哎，你就别聊了。好，跪在你不说了，乖啊，不错不错，这两天打的有效果。
不然讲讲临济语录吧，拿几位来讲。
我之前以为这禅宗公案说起要把给别人解释解释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禅宗公案不是解释，不是解释，绝不是解释。禅宗公案可以用来就是帮助你就是那个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。禅宗公案也可以帮助你是干啥呢？你可能自以为开悟了，那你就试一试验一验。这样的话你答不对，哎，你知道自己这个地方肯定还有点哪个地方需要调整。就是在这一块儿，好多的是在这一块儿，有好多的就是他误认为他自以为他开悟了，但是呢他就一个问题给他问住了，哎，他就开始反省了，就开始转变了。这个时候，哎，就有个机缘让他开悟，是这样的。
你们想学什么可以点，点了以后再学，明天后天学也行。
是想是冷切金吗？不会讲。
你看，嗯，他们还是要学冷切金。
就学习了那个基础的讲解，有机会就到来讲些课。
要是想学冷切，明天就讲半个小时，讲到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也没啥。
中国公安好，那个蓝拳长嘛，上次那个齐老师那个他们都在那讨论，我听了一下，好搞笑。说赵成功什么？推着那个鞋子出去了。
大家为什么要对赵州顶个鞋子出去了要找一个解释呢？
对，讨论。他们不是在讲，
就是说有的人呢，他总是认为禅宗啊做一种动作是有一种寓意，他要解释清楚这种寓意。我觉得你们这样想都把禅师想得可缺德，他就好像是他有什么东西他就在那藏着掖着，他不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他恨不得都掏心掏肺的都给你，他不会隐藏着不说。他做个什么动作你非要给他解释这有什么寓意。还有某人今天没来，不说了，他能好好的修行很好。我说让他看面南参北斗，他的意思是面南看参北斗就是禅师在胡扯。因为面南不可能看到北斗。
北在风面，面南
南看北斗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甘心的，就今天晚上在这问一问，明天我们就开始学，学上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楞伽，还学什么大家可以点，我们再学。要是想学可以学，或者禅宗公案你从哪一个你想学也可以，无门关或者赵州语录。赵州语录就是它有难有易，难的就像易的就像吃茶去，这个就很容易，难的就是那个婆子来了看破也看破也。嗯，
其实可以，如果说你学正解经的话，做一个比如说引子，引大家愿意去看这本书。
嗯，
然后公案的话，每天也可以参透，两到三个。因为有些公案说什么参透了就把它看不进去了，其实还是可以拿两只公案出来好好看一下。
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学楞伽引子来引着大家来看这本书，你可以看可以不看，只要是这个东西对于实修实证有用你就看，不对实修实证目前来说你觉得没有用你就可以扔开不看，实修实证最重要。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为你实修实证服务，我们现在都进了实修了，我们就差这点实证了，就为这个服务，别的那些佛经也别扯，我可以这样。这是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就是公案的这个，你说的破是给他解释了，让他没有移情了，这个叫破。嗯，就是给他解释的，让他在这儿，他不能在这心里头就是捞磨在这抓了，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。但是真的明眼人的话，他也会在别的地方再给他，就是有，就是你们觉得那个好的人是他能够答得上来。还有的第一种人呢，就是觉得这个人他能够解释得清楚，这叫很厉害的人，这根本都跟禅宗不相干。第二种就是认为人家问的问题你能答得上来，这是好的。实际上我认为他比较好的是他能问死你，他一问把你噎得要死，我喜欢那一类的。他能够是个问家，他知道哪一问你就在这儿就可能要尬到这儿了，要卡到这儿了。所以说没事儿，你就是有一个疑情，你在这个地方好像是说破了，你就没有疑情了，没事儿，会有别的等着你呢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还有其他的，你要是只是解释的理解明白了，你还肯定还有其他的不明白。但是你要是参破了，你一个明白了，就是这个个的都不是事儿。当然了，这里还有微细的，有的就说了出关、重关、劳关，这里有微细的这些也不重要。就没什么东西是在这杯茶之外的。其实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这么说不合
适。明心见性算是过了出关吗？
明心见性，你可以说过了出关，你说过到哪一关都有道理，但是至少是出关吧。你说的就是重关、劳关叫明心见性，也有道理。
就是那个
原本说过一句话叫一剑促三关，就是一剑我把这三关全穿过去了。
云门天。
云门天子离你们那儿最近呀、啊，
以我为最亲。
对呀、啊，
没去过，下次去的。
没事儿，嗯，你的心，咱们心是搁他那儿的，不是非要去。
但您提到就说密心了不可得，您说那个任言经里面有十分显见，能不能也讲讲？就什么是真心？
啊，什么是真心？从十个方面来说，真心观和定见，我有印象的是，就真心它有十个特点。对对对，
能不能讲那个？我觉得可能也对我们明星真心有点重要。
还到后天，明天你说说楞伽可以。
想问题就算了吧，今天。
抓住语录有简单的，有不简单的，可以慢慢看看。
老师辛苦了。
你更辛苦了。
看
看一下。进前就是那个，就是真正的要走正路的，长走的路，我喘都不会。你听懂听了，现在可能是停休，但是你听懂停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往后头更难更难走，你需要更多的理解。这个
谢
就是理想，
节
就是
节，
赶尽杀绝，
赶尽
杀绝。
你一定要杜绝掉，你才要拿回
去。那我现在我还在理解，
可以啊，你在理解佛理，可以理解佛理，但是理解佛理要有助于你心。
眼睛烦恼就是还没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就等待
上
有
一些老师，
我是相信
的，
是
有什么资金，看你
能够
成就
他，你帮他开门的，那个店主那些，这位主持人，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？你在明星之前看，那就很好啊，
跟我耍这种，然后就是比如说别人说什么拍桌子
办，拍桌子办的有些性质上的东西，那都没啥。是戒律上的东西，戒律上的东西就是，他就是说的是那个遮戒是什么意思啊？遮戒开支持饭说的就是饭，你是知道的，持就是持嘛，开就是这个地方有例外。遮戒是什么意思啊？遮戒就是像杀盗淫妄的，这些都是不好的，所以就不能犯啊。这个但是有一个叫遮戒，遮戒就是说喝酒它本身没有罪过，但是喝了酒容易犯杀盗淫妄，所以干脆你就别喝酒。这就叫遮戒，就是这个戒本身他说的这一个行为，他并没有过错，但是你办了这个行为容易犯过错，这就属于遮戒。
我是有没有什么书会补一下这种基础知识呢？
那个佛教常识问答，赵朴出的佛教常识问答，但是学佛不是一定要补这个基础知识，就像是你学开车。你修行的话，你学开车，给你一辆车，你会开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但是驾驶员手册，你刚开始学也行，你后面慢慢补也行，你边学边补也行。佛教的教理啊，是很博大精深的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啊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就像人生千奇百怪一样。所以说，根据他们不同，佛经也就不一样。所以说，再加上后人的这个，就更那个了，就很浩瀚。你要是想钻到那里头，就是读不尽、读不完的。
有两个问题吧，
两个问题，
是不是见性？
是不是见性后就能看得懂？不一定见性后就能看得懂所有的公案了。这个地方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说的你对公案不熟悉，对那个古人的那个前后的背景不知道，你就是看不懂啊，你就看不懂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的话也没有了，就是这一个，你对他不熟悉。见性就是开悟，是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见性就是开悟。你们还有啥？
嗯，没啥了，我们把水杯啥应该送回去。
嗯，挺好，挺好。好好好，行，谢谢。
我得给他带过去
一块儿，一块儿。还有啥呀？
网络上的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吗？
嗯，没啥。
谢谢
老师。没事，
别客气啊。嗯。网络上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开悟是有层次的，不，这个耿磊呀，我见到这个名字是熟悉的。你修心中心没有啊？还没修，你在修六字明是吗？耿磊，你要上麦吗？还是怎么？修心中心，我勒个天哪！开悟有层次，多看元音老人的略论《明心见性》啊，没有问题，就是怕打气，打气能打死啊，还是怎么着啊？打七你最多你打不下来，你打不下来你每天至少俩小时也可以。打七挺舒服的呀，打七你就在那儿坐，你就在那儿念咒念的到点了人家会让你下来，你下来之后就去吃饭，吃完了饭你去遛弯，遛弯可以看看天看看地。
然后呢到上座了，人家叫你上座完事儿了，哎呀啥都不用想，好得很，怕什么怕。实际上的话打完了七，师兄们不是怕打七，有一些师兄们就是怕回家，回家又领导有任务了，父母又催婚了，烦死了，不想回家，还要给他做心理建设才能回。你心里头没事儿，打七就没好，就怕你心里头有事儿啊。如何知道自己的知见对不对？知道自己的知见对不对，就是可以在根本上的那个烦恼跟疑惑呀，根本上的那个烦恼跟疑惑有没有，有没有那个就是说的，就这个知见转变了，在根本的烦恼跟疑惑有没有解决？你看佛经啊，跟佛经上说的一致不一致，跟祖师说的一致不一致，看禅宗的公案能不能透得过，这都可以看自己知见对不对，乃至于你跟遇到事儿了怎么样，这都可以看自己的知见对不对。催婚催命出悟法身正位法身向上啊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吧，你这么说不是开悟的层次，你这说不是开悟的层次，应该这么说吧，究竟果地的层次吧，就究竟果地，不是开悟的层次，开悟的一刹那根本就没有这些，后面的习气，有的习气重有的习气轻，他就有这些了，感觉啥都懂，但是遇到事儿还不行，打坐妄念也不少，哎呀那你这不是，你就是说的你这个，你这肯定不是见性啊，肯定不是见性，你也不是见性，你就别抱着一种什么知见啊，继续行起谢绝的去修行这就行了。你呢就是多了一个东西，感觉啥都懂，这个东西去掉它。佛都没说过话，你懂什么呀，多了个东西，扔开这个都懂吧。对，你要肯扔，你要肯扔就太珍贵了，就怕不肯扔。哦，师兄们还有问题吗？等一分钟。有没有要上麦的？没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各位师兄再见。有的开悟就是初悟，有的都，您老人家能是初悟就不错了啊，您老人家啊，什么八地几地的不相干，不相干，断你的烦恼跟疑惑，比那个地干啥，那地也是闲家具，何必呢，又多一层事儿，本来世界上的事儿都还一堆事儿呢，还一堆烦恼跟疑惑呢，你还再去整个初地八地，更加了一层烦恼，不学佛还好，一学佛哎呀自己差得更远了，何必呢。好，各位师兄再见。